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也先看到哈最近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灾难。
开始讲道之前，我哋睇到最近一个好大嘅灾难。
是这个发生在二月六号，发生在土耳其叙利亚的7.8级的地震。
就系2月6号喺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发生好大嘅7.8级嘅地震。
已经造成了2.9万人的丧生哈，
已经有29000嘅人丧生。
未来这个次生灾难会造成更多人的死亡和伤害。
未来这个次生出来的灾难会造成更多人的伤害。
因为他这个凌晨4点钟人在睡梦当中的时候，这个地震就发生。
因为他在凌晨4点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地震就发生。
所以很多的人都被埋在废墟下面哈，
所以很多人都埋在个废墟下面。
就像我们常说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和这个 accident 哪个先来哈。
就我们常常讲的，不知道明天或者意外哪个先来。
我们也看到新闻里面很多各国的搜救队员都去这个废墟底下珍惜72小时的这个黄金的窗口去抢救灵魂哈。
我们电视看到很多抢救队员争取在这个72小时的黄金时段去抢救很多的灵魂
我们看一下那个图片哈，
我们看一个图片，
遍地都是废墟，人们通过这个挖掘机或者是手工去抢生命哈，
遍地都是废墟，人通过这个挖掘机或者手去挖掘的人，
因为很多的人就是这样被活活的压在废墟底下，他们还是有生命的。
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活活地压在那个废墟底下，他们还是有生命的。
那我们除了为他们祷告，我们除了就是感同身受的怜悯，
除了我们为他祈祷感同身受的怜悯，
我们要有一些反省和思考。
我们也都有反省和思考。
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很痛。
我们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我们心很痛，
我们也很焦急，
我们很焦急，
巴不得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救出来，
巴不得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拯救出来。
可是我就想问大家，你属灵的眼睛有没有看到这片废墟？
我想问下大家，你属灵的眼睛有没有看到这一片的废墟？
我说的是属灵的眼睛，不是肉眼啊。
我说的不是肉眼，是属灵的眼睛。
其实在属灵的里面，我们遍地都是废墟。
其实在属灵里面，我们遍地都是废墟，
底下压了很多没有得救的我们的家人，
底下压了很多我们还没得救的家人，
可能有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亲人，
可能有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亲人，
还有你的邻舍和朋友，
有你的邻舍和朋友。
你有没有那种焦虑迫切的心，想要把他们从废墟里面救出来？
你有没有这种焦虑迫切的心，要将他们从这个废墟里面拯救出
来？末世很快就要来了，
末世很快就来了，
时间不多，
时间不多，
就像这72小时的黄金时间，
就像这个72小时的黄金时间一样。
你能不能像那些搜救队员一样昼夜不停地去抢救灵魂？
你可不可以好像这些搜救队员一样昼夜不停地抢救灵魂呢？
你有没有像那些搜救队员一样做好准备，带着装备去抢救灵魂？
你有没有像这些搜救队员一样带着装备做好准备去抢救这些灵魂呢？
好，我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看到很多的灾难，
让我们看到很多的灾难，
世界各地 满了灾荒，
世界各地满了灾荒，
满了痛苦的人，
满了痛苦的人。
主，求你拯救怜悯，
求你拯救怜悯，
也帮助我们知道抢救灵魂的迫切，
也帮助我们知道抢救灵魂的迫切，
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与你同工，
与你同工，
让更多的人从黑暗死荫里面归在你的国度下面，
让更多人从黑暗死荫里面归在你的国度里面。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么我们今年学习这个约书亚记哈，
我们今年学习这个约书亚记。
去年我们学习的是出埃及记，上半年的时候。
去年上半年我们学习了出埃及记。
那么出埃及记呢，是讲到神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为奴之家。
出埃及记讲到神带领他的百姓脱离埃及这个为奴之家。
那么约书亚记呢，也是神带领他的百姓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约书亚记是讲到神带领这百姓进入迦南这个迦南美地应许应许之地。
那么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过红海，在约书亚记有过约旦河。
在出埃及记有过红海，在约书亚记有过约旦河。
那上一周余牧师也讲得很清楚这两个区别。
上一周余牧师已经讲了这两个的区别。
那么过红海预表我们的得救，进入基督，得新生命。
过红海预示我们得救，进入基督，得新生命。
过约旦河呢，预表我们得胜，进入安息，得丰盛的生命。
过约旦河呢，预示我们得胜，进入安息，过丰盛的生命。
那么在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哈，
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九节啦，
是很宝贵的一个一段话哈，神的话，
好宝贵的神的话语。
我们应该常常来诵读和默想。
我们应该常常来诵读和默想。
那么特别是在约书亚记一章二到三节哈，
特别在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三节，
二到三节，
二到三节
讲到哈，这个神就对约书亚说哈，
讲到神对约书亚讲，
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
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一起过这个约旦河，
往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往我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的应许赐给你。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住我应许赐给你。
所以摩西死了之后，神就呼召约书亚。
即系摩西死咗，神就呼召约书亚，
给他意象和方向，
俾佢意象同埋方向。
你要起来，
你要起身，
你要往，
你要往
过
过，
你要去踏，
你要去踏。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动词哈。
呢啲都系一啲嘅动词。
是有行动的，有方向的，
是有行动的，有方向的。
那么神不光给他意象方向，还给了他很宝贵的应许。
神不单止给了他意象方向，还给了他很宝贵的应许。
他说你一生的年日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他说你一生的年月没有一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那就是说他这一生没有任何的人，任何的困难能够拦阻他前行。
他一生里面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困难可以拦阻他前行。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不撇下他也不丢下他，
不撇弃他也都不丢下他。
而且他脚掌所踏，神都赐他为应许之地。
所以他脚掌之地都是神赐给他应许之地来的。
上帝给他这三个应许用了五个必，我必我必我必五个。
上帝给他这三个应许用了五个必，我必我必我必，
强调这个应许的实在性，
强调这个应许是非常实在的。
那神除了给他意向方向还有应许之外，也对他是有要求的。
神对他也都是有要求，
只有两个要求，
有两个要求。
他说了三次刚强壮胆，你要刚强壮胆。
他说了三次你刚强壮胆，要大大刚强壮胆。
你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
你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要因为信靠我而不惧怕。
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信靠我而不惧怕。
你要完完全全的顺服我，
要完完全全的顺服我。
今天神也呼召我们，
今天神都呼召我们。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是有经文的吧。他说我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
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
神把我们分别出来是要宣扬他的名，
神叫我们拯救出来要宣扬他的名。
还有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有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这里提到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讲到我哋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这是神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这个神给我们的呼召。
神也给了我们极大的应许。
神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应许。
跟约书亚的是一样。
跟约书亚的一样。
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啊，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有我们有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
在耶稣基督里，他已经给了我们全备的祝福。
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给了我们全部的祝福。
就作为我们的产业。
作为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之外。
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
我们也是一生的年日，你只要有信心，没有什么困难能够拦阻我们。
我们一生的年日，只要有信心，没什么可以拦阻我们的。
你知道拦阻人的并不是困难。
你知道拦阻人的并不是困难，
是你的信心，
是你的信心。
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若是你的信心像芥菜种那么大小，你就能够把山挪开。
为什么圣经说你的信心只要好像芥菜种那么大的，你就可以将山挪开。
在种子里面最小的就是芥菜种，
在种子里面最小的就是芥菜种。
若你的信心就是这么小，就是不是这么小，就是像芥菜种，你对神的信心这么大，你都可以把山挪开。
你对神的信心好像芥菜种那么小的，那么大的，你都是可以将山挪开。
所以我们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很简单，
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很简单，
也不简单，
也都不简单，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好，你只要信不要怕，
你只要信不要怕，
你有信心你就不怕，你就刚强壮胆。
你有信心你就不怕，你就会刚强壮胆。
你要有顺服，
你要有顺服，
遵行神一切的旨意，
遵行神一切的旨意。
那么约书亚接下来的几章就是讲到神带领百姓怎么样去操练信心之路。
接下来几章就是神带领百姓怎样操练他们信心之路。
过约旦河也好，打耶利哥城也好，征战也好，都是操练信心。
过约旦河也好，打耶利哥城也好，征战也好，都是操练他们的信心。
所以你看到上帝兴起环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
你看到上帝兴起环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
你不是一定要为了征战而征战，
你不是为了征战而征战，
你是为了你的信心成长而征战，
你是为了你的信心成长而征战。
你看过约旦河，
你看过约旦河，
那个祭司他们抬着约柜踏进去的时候，站在河中的时候，和等候百姓过去的时候，都需要信心。
祭司踏入那个约旦河，在等候的时候，等百姓过去的时候，都是要信心。
踏进，站住，等候。
踏进，站住，等候。
所有的这些动作都是需要信心才能做到。
所有这些动作都是需要信心才能够做到的。
那么我们看约书亚记也看到，他不光是操练信心，就是讲到这个征战。
我们看到约书亚记不单止讲到这个信心，也都是讲到征战。
啊，神已经把应许之地给我们，我们进去享受就好了。
神已经将应许之地给了我们了，我们进去享受就可以了。
你看，不是，进入应许之地是要征战的。
但不是，你看到入应许之地是需要征战的。
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得基督丰盛的生命是需要征战的。
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样，我们要得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也都是需要征战的。
一个不懂得征战的基督徒，实际上你还没有开始得丰盛的基业。
一个不懂得征战的基督徒，你都未得到那个丰盛的基业。
约书亚记里面讲到他们是与迦南驻足征战。
约书亚讲到是在迦南里面为了征战，
迦南驻足征战，
跟迦南的种族征战。
其实他就代表这个罪的权势，撒旦的权势，世界的力量。
他其实是代表撒旦的权势，世界的力量。
那其实相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进入丰盛生命，我们的征战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罪。
我们来说呢，我们要进入这个丰盛的生命呢，要对付的就是我们的罪。
这个老我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这个老我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就像这个迦南诸族一样。
是这个迦南众族一样。
那你在民数记哈33:55这里提到啊，请 Pastor Stanley 读一下。
民数记33:55，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们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搞扰害你们。
所以这个约书亚他们没有赶出的时候呢，就对他们有很多的扰害。
在他们没有赶出这些人的时候，对他们有很多的扰害。
我们的罪不彻底对付的时候呢，就是你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就会扰害你。
我们的罪我们不对付的时候，就是我们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的刺，就是要对，给我们扰害我们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常常说我死基督活，
常常我们就说我死基督活。
信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走十字架的路。
信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走十字架的路。
我们常说十字架的路就是受苦 啊，就被人逼迫我不吭气啊，我忍耐 啊 我愿意甘愿受苦啊。
我们常常说十字架路就是我们被人迫害，我们甘愿甘心 啊要忍耐啊。
我和蹲监狱啊，各种的灾荒，承受各种的灾难啊，这个好像是十字架的路哈。
十字架路好像就是我们坐监啊，各样的灾荒啊，忍受各样的痛苦啊。
十字架的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老我要上十字架。
十字架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老我要上十字架。
因为你的老我是承载罪恶的器皿。
因为我们的老我就是承载罪恶的器皿。
你不要顾惜迁就你的老我，
你不要不惜迁就你的老我，
毫不犹豫地把它钉在十字架上，
要毫不犹豫地将它钉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要钉死呢？
为什么要钉死呢？
因为基督的生命要复活，
因为基督的生命要复活。
你只要让你的老我存在，基督的生命就没办法彰显。
只要你的老我还存在，你基督的生命没办法彰显。
所以要我死基督活，
所以我要我死基督活。
所以我们征战，你看约书亚带领百姓征战是谁？耶和华为他征战。
约书亚带领百姓去征战是耶和华带领他们去征战，
是耶和华为他们得胜，
是耶和华为他们得胜的。
我们征战也是要靠替代的基督的生命，
我们征战也是要靠替代的基督的生命。
我们要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地位上去经历基督的得胜。
我们要站在基督已经得胜的地位上经历基督的得胜。
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已经复活，
主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已经复活，
他已经胜过罪恶和死亡和撒旦的权势，
他已经胜过罪恶死亡和撒旦的权势，
已经得胜，
已经得胜。
我们要去经历这个得胜，
我们要去经历这个得胜。
那么在经历当中就是你要去征战，
我在经历当中主要就是征战，
不断地去经历耶稣替代的生命，
不断去经历基督替代的生命。
曾金发牧师，他有一个觉得，告诉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
曾金发牧师告诉我们一个得胜的秘诀，
就是完全的顺服带来完全的得胜，
就是完全的顺服带来完全的祝福。
你去读约书亚记，第四章他特别讲的，你看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又吩咐祭司，祭司又，带领百姓，每一个环节都是完全的顺服。
你看到约书亚第四章，耶和华神吩咐约书亚，约书亚吩咐祭司，祭司吩咐百姓，每一个环节都是要顺服的才得到完全的祝福。
如果有一环不信，或者是祭司不顺服约书亚，百姓不顺服祭司，那你就不能够带来这个神迹启示。
只要有一环节，比如百姓不服，祭司，祭司不服约书亚，就不能够完成这个神迹。
完全的顺服带来完全的得胜，
完全的顺服带来完全的得胜。
雍杰牧师也讲到什么是得胜，
于王健牧师也讲到什么是完全的得胜。
得胜就是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
德胜就是让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可以毫无拦阻的在我们身上运行
可以毫无拦阻的在我们身上运行
神的旨意基督的生命圣灵的工作
神的旨意基督的工作、
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生命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三位一体圣灵、的神在我们生命上的工作
你要能够完全彰显不要被你的罪拦阻不要被你的软弱拦阻
要完全的彰显不要被你的罪被你的软弱去拦阻
所以你要完全信靠基督
所以你要完全的信靠基督
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坚持毅力而是靠基督得胜
不是靠你自己努力坚持去得胜而是靠基督
那么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他们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神让他们做了一件很特殊的事情
你看第四章的时候百姓过了约旦河神要他们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让约书亚、告诉十二支派每支派派一个人要去约旦河中祭司所占之地搬十二块石头到他们住宿的基甲那个地方
就是叫百姓在十二支派里面派一个人去到祭司所站的地方搬一个石头去到他们、要住的安营扎寨的吉甲的地方
你说 对岸就是耶利哥城敌人然后这个祭司在水中又站了好一天了很辛苦然后神还非要让他们再去折腾这块石头啊
在对面就是耶利哥城的敌人去住的地方、他要祭司在那里站了一天了还要折腾这么多东西去做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呢
蛮奇怪你说要是搬十二块金子嘛还值得那搬十二块石头为什么、
搬十二块金就可能值得了但是为什么要搬石头呢
所以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刚刚那段经文里面提到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要纪念上帝的奇妙作为
一个就是要纪念上帝奇妙的作为
你看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他们是如何纪念神的作为呢
你看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他们怎样经历神的神
迹纪念神的作为
纪念神的作为呢
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他写歌赞美神
在出埃及记十五章摩西写歌去赞美神
在约书亚记就是搬这个石头立在基甲来纪念神的作为
在约书亚记就是搬这个石头立在吉甲来纪念神的作为
因为上帝实在知道人是常常忘记神的恩典
因为上帝知道人是常常忘记神的恩典
而且不懂得感恩
而且不懂得感恩
我再说一次人会常常忘记神的作为而且不懂得感恩
再讲一次，人会常常忘记神的作为，而且不懂得感恩。
你看旷野，
你看旷野四十年，
埃及十灾，
埃及十灾，
还有过红海，
还有过红海，
极大的神迹，
极大的神迹。
可是那些百姓在旷野就开始埋怨神。
但是那些百姓在旷野就开始埋怨神了，
说我们恨不得回到埃及死在那里。
我们恨不得回到埃及死在那里
所以他们真的是抵挡神惹动神的怒气以至于他们那一代全部倒闭旷野
他们真的抵挡神惹动神的怒气以至到他那一代都是倒闭在旷野
那么这新一代过了约旦河神是说你要立这个石头来做见证来纪念我的作为
新一代过了约旦河神说你要立石头作见证去纪念我的作为
不要忘记耶和华拯救
不要忘记耶和华拯救
所以在我们、现在仍然我们要纪念神的作为哈
所以我们现在要常常去纪念神的作为
所以基督教有两大圣礼哈
基督教有两大的圣礼
一个就是浸礼
一个就是浸礼
就是纪念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
纪念我们同主同死同复活
还有就是圣餐
圣餐
我们纪念主牺牲的爱我们与主联合
我们纪念主牺牲的爱我们与主联合
那都是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拯救
都是纪念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拯救
还有我们常常要做见证敬礼也好感恩节也好我们常常做见证
我们还要常常做见证感恩节也好浸礼的时候也好
我鼓励我们小组查经经常有一些时间要分享，要见证神在你身上的拯救和作为。
我鼓励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常常有机会可以见证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你可以写属灵的日记来记录神的恩典。
你可以写属灵的日记来纪念神的恩典。
还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开始要感谢赞美神？就是操练你要纪念，要感谢神。
在祈祷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常常一开始要祈祷感恩呢？就是要叫我们记得神的作为。
因为 神知道人的 本性，就是常常忘记不感恩。
因为神知道我们人的本性是常常忘记不感恩。
那么历史为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
立誓为证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在这个约书亚记四章六节二十一节两次提到，他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
在约书亚记四章六节二十二节里面两次讲到日后你的子孙问你们
怎么样呢？你们要为他做见证。
怎样呢？就是你们要为他作见证，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上帝的拯救，神显在我们身上的奇妙作为，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奇妙的经历，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听。
这个是我们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欠缺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欠缺的地方。
我们常说，哎呀，我们没有神迹啊！如果我们要是经历过红海、过约旦河，我一定为主做见证哈。
我哋成日讲我哋冇神迹啊！如果我哋都有过红海、过约旦河呢啲嘅神迹，我哋就可以见证啦。
上帝的神迹究竟是为了什么？
上帝嘅神迹究竟系为咗乜嘢咧？
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
唔系满足我哋嘅好奇心，我哋个人嘅需要。
是为了让你去做见证。
是要我们去做见证，
去传扬他的作为，
是传扬他的作为。
当你不愿意做见证，不愿意传扬的时候，就没有神迹发生。
当你不愿意去传扬，不愿意做见证的时候，就没有神迹发生。
那么信仰传承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信仰传承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掉这个使命，
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这个使命。
你看在创世纪，他对亚伯拉罕他的承诺，在这个十二章二到三节和十八章十九节。
在创世纪，神对亚伯拉罕的承诺，在创世纪十二章和十八章里面都看到。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你要承受祝福，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成为祝福。
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你要成为祝福你要承受祝福，然后你成为祝福。
他在第二节里面讲到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在第二节里面他讲到你亦要叫别人得福。
第三节说你要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
第三节讲到地上的万族都因你而得福。
所以他神说我眷顾亚伯拉罕是为了让他吩咐他的众子和家眷都要遵守我的道。
神说我眷顾亚伯拉罕是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都遵守我的道。
所以亚伯拉罕有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亚伯拉罕有没有完成这个使命
你看圣经里面每次一提神的时候，就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反反复复出来一串，看到吗？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神的时候，都是讲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反反复复这样讲。
亚伯拉罕始终他要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的子孙。
亚伯拉罕始终要将这个信仰去传给他的子孙。
那么到了这个摩西的时候在生命记六章五到九二十到二十一。
在生命记六章五到九节里面，
这个地方是这个摩西告诉神的百姓神最他们的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
摩西这里告诉神的百姓他们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要爱神顺服神
你自己要爱神顺服神。
第七节，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你亦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他这里又讲到坐、行、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呢个讲坐啊、行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就是说，你要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跟你的儿女分享神的作为和话语。
就喺日常生活里边，常常分享神嘅话语。
那么。这个里面提到，哎呀，在手上做记号，在额上做经文，房门、城门，就是说我们要在任何的地方要记住，要纪念神的作为和话。
在这里讲到手为记号啊，额上为经文啊，还有房门、城门上面做这些的记号，就是我们常常要为主去做见证。
那到约书亚的时候，他不是让我们立时哈，来为了做见证，还有就是来传扬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在约书亚这里立石去、做见证，总是要为下一代去传扬他自己的作为。
那么到了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14到15节，
在约书亚记最后24章14到15节，
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就是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我们非常熟悉的约书亚讲，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其实他在一个什么背景下这么说的呢？
他什么背景情况下讲的呢？
就是又是像摩西一样，就是告诉百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
又好像摩西这样告诉百姓听上帝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要敬畏神，侍奉神。
我们要敬畏神，侍奉神。
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你可以选的。
他在这里特别提到，你可以选的。
你要选侍奉神，还是侍奉这个大河那边的神，就是亚伯拉罕在乌尔的那个神，还有亚摩利的神，就是那个迦南地的神哈。
你可以侍奉耶和华神，或者在大河那边就是亚伯拉罕还未过的，在吾尔那边的神呢，或者是亚摩利人的神呢？
你看 约书亚他说，我，他不光说我侍奉耶和华，他说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约书亚不是只是说我，是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他就是很明白神的心意，
他很明白神的心意。
那么在诗篇七十一篇，
在诗篇七十一篇、
请 Pastor Stanley 读一下。
17到18节，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这是大卫非常清楚神的心意，就是要传扬他的作为给下一代。
大卫非常之清楚神的心意，就是要将他传神的心意传扬给后代。
那么在诗篇七十八篇三到七节，
在诗篇七十八篇三到七节，
这是诗人亚萨他呼吁百姓，你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是诗人亚萨呼吁百姓，你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也请你们读出。
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为要守他的命令。
神非常非常清楚地告诉每一代的、百姓，他的命令旨意是什么。
神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代的百姓，他的命令、他的旨意是怎样的。
但是百姓是怎么回应的呢？
但百姓是怎样回应的呢？
在约书亚记里面24章16、21、22、24节，
在约书亚记最后16、21、22、24节里面，
他们四次百姓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敢离弃他。
百姓四次说到，我们必定去侍奉耶和华，不敢离弃他。
25到27节就讲到约书亚跟他们立约，也是以石头为记号来 确定他们要这样的坚定的一个信心。
之后25-27节亦都是立石，百姓和约书亚就立约，亦都是立石去纪念他们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在约书亚记24:31还有士师记2:7里面哈，他特别提到约书亚还在，甚至是约书亚死后那些听过看见的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侍奉神。
在约书亚记最后24:31和士师记2:7呢，就是约书亚甚至他在死了的时候呢，那些知道耶和华神的作为的人呢，仍然是侍奉耶和华。
然而好景不长哈，
然而好景不长，
到了士师记2:10-11，
到了士师记2:10-11
啊，请读出。
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力。
好，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两次，不知道，不知道。
这个地方提到两次，不知道，不知道。
有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上帝做了什么啊，他的上一代人没有告诉他们。
有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上帝做了什么作为，上一代的人没告诉他们。
也有可能他们知道，但是这一代人轻看耶和华和他的作为。
有可能他们知道，但是这代人轻看耶和华的作为。
所以他们就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所以他们就行了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不是你烧杀抢掠，
不是烧杀抢掠，
就是耶和华最恨恶的就是你拜偶像。
耶和华最恨恶的就是我们拜偶像。
他们去拜巴利，
他们拜巴力。
你说为什么他们要去拜巴利啊？
你说他们为什么要去拜巴力啊？
因为他们在迦南那个地方就受当地文化和宗教的影响。
因为他们在迦南的地方受到当地文化和宗教影响。
因为这个巴力的神是管风雨和这个生育的，
这个巴力的神是管风雨的和生育的。
所以百姓其实他还是自我中心，
所以百姓他们仍然是自我中心。
他求的是五谷丰登啊，这个儿女满堂啊，然后诸事平安啊。
他们求的五谷丰登，儿女满堂，诸事平安。
所以以色列人相在很长一段时间游走在耶和华和巴力之间。
所以以色列人很长一段时间游走在耶和华神和巴力之间。
他觉得反正我左右逢源啊，两边都站着都有好处。
他想着左右逢源，两边都占着就有好处了。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我们敬畏的这位神，我们究竟是像拜偶像一样去拜耶和华吗？
我们要好像拜偶像一样拜耶和华吗？
你说什么意思？什么叫拜偶像的方式 去拜耶和华？
你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拜偶像的方式去拜耶和华神呢？
拜偶像和敬畏神的最重要的区别，
拜偶像和敬畏神的最重要的区别。
拜偶像，你的中心永远是自己。
拜偶像，你的中心永远是自己。
你要这个偶像帮你成就你想要的东西。
你要偶像帮你成就你所想的东
西。哎呀，婚姻幸福啊，儿女听话呀，求什么得什么，成功啊。
婚姻幸福啊，儿女听话，求什么得什么，成功啊。
但是敬畏耶和华。
但是敬畏耶和华。
就是以神为中心，
就是以神为中心，
以他的旨意和使命为你的动力，
以他的旨意他的使命为你的动力。
这个就是区别，
这个就是区别。
那么当那个时代哈没有办法把信仰传给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要问到底是谁的错。
那个世代没有将耶和华神的心意传下去，我们问谁的错呢？到底是
没法绝对的说，应该是两者都有可能。
没办法很绝对地说，应该是两者都有可能。
你看到了这个无独有偶，到了这个早期新英格兰那个时候啊，
无独有偶在早期新英格兰的时候，
那个时候第一批移民美国的那个移民哈，他们都是清教徒哈，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
那时候第一批新移民来到 美国是清教徒，他们都很敬虔的。
但是二十年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就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但二十年之后，他们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基督徒。
今天的时代更可怕。
今天的时代更加可怕。
现在是一个灵性大崩溃的时代。
现在是一个灵性大崩溃的时代。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哎呀，可能拜逆教偶像，我们还能分辨得清楚哈。
对基督教徒来讲，我们拜偶像、异教那些，我们能够分辨得清楚。
可是什么多元文化呀、政治思潮啊，很多时候呢，我们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我们就会妥协。
但面对多元文化、政治正确啊，我们对付这些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困惑。
为什么会妥协？因为它跟你的利益有冲突了。
为什么要妥协呢？它就是我们的利益有冲突了。
我们就像百姓在迦南一样，随波逐流，甚至离开神。
我们就好像以色列百姓在迦南一样，随波逐流，甚至离开神。
而我们的下一代呢，很多都是新二代，可能是二手的、遗传的。
我们的新二代很多是二手的、遗传的。
他们都是跟随父母的神，也来，好像也信，也来教会。
他们跟随父母的神，好像又信又来教会。
但是心中对神没有真正的敬畏。
但是心中没有对神有真正的敬畏。
他们在学校在外面是很难独立的过敬虔的信仰生活。
他们在学校在外面很难独立的过敬虔的生活。
更不要说走十字架的路，走奉献的路。
更不要讲走十字架路，走奉献的路。
我前两天看到 一则新闻哈。
前两天我看到一则的新闻。
有一个天主教的学生，16岁哈。
有一个16岁的天主教的学生。
他因为在课堂上否认性别的这种混乱哈，就是说只有一男一女。
他在课堂上否认这个性别的混乱，他觉得只有一男一女。
他坚持他的信仰。
他坚持他的信仰。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你知道结果是什么？
他的学校停他的课，把他逐出学校。
他的学校停他的课，将他逐出学校。
当他回去上学的时候，竟然他们打警察，让他 把他逮捕了。
他回学校的时候，他们打给警察，叫将他逮捕了。
你看这个时代多么荒谬。
这个时代真的非常之荒谬。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的孩子哈，他们受世俗的这种影响。
我们特别要小心我们的孩子受这些世俗的思想影响，
特别什么进化论、无神论哈，
特别很多进化论、无神论这样，
后现代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
后现代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
还有追星文化，
还有追星文化，
都在侵蚀我们孩子的信仰，
都在侵蚀我们孩子的信仰。
但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
圣经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仇苦必定加增。
士师记就是很好的例子。
士师记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们离弃神，他们就受苦受难。
他们离弃神，他们受苦受难。
反反复复很多次。
反反复复很多次。
最后的结尾就是士师记21章25节。
最后的结尾就是士师记21章25节。
请你读出。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
任意而行，
任意而行，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悲剧哈，
非常可怕的一个悲剧。
当人离弃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当人离弃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社会一定混乱，罪恶一定满盈，
社会一定会混乱，罪恶一定会满盈。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哈，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什么性教大纲啊，什么大麻合法化啦，还有这个同性恋法案，
大麻合法化啦，同性恋合法化啦，同性性教育的大纲啦，
完全是抵挡神的，
完全是抵挡神的。
所以神借着疫情也好，战争也好，地震灾荒也好，
神借着这个疫情也好，战争也好，地震饥荒也好，
人陷在极大的愁苦里面，痛苦里面，
人陷在极大的愁苦痛苦里面。
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悔改，
神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悔改。
所以我们看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一个是寻求神的拯救，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悔改。
在灾难的时候，我们寻求神的 拯救，最重要的我们要悔改回转。
否则我们的下一代，你看他们现在很多都有心灵迷失，心理健康出问题，忧郁症，自杀都很多很多。
我们下一代很多心灵出现问题，忧郁，自杀，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跟于牧师这辅导八零后，基本上都是在那个辅导他们的婚姻，这种婚姻家庭的破碎。
我跟于牧师辅导这八零后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婚姻家庭都是处在一个破裂的状态。
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很好的传承。
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信仰没有好好的传承。
我们要悔改，
我们要悔改。
你看以色列他们在被掳回到这个故土之后呢，
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回到故土的时候呢，
他们就不再有偶像了，
他们不再有偶像了。
因为他们实在知道信仰传承跟这个国家的兴衰紧密相连，
他们甚在知道信仰传承和国家的兴衰是非常紧密。
他们就把耶和华的名要定义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要将耶和华的名定义传给他下一代。
你知道犹太人他们从儿童六岁开始就要读圣经学圣经，
他们犹太人六岁就开始读圣经，
十岁就要学那个叫密西纳，就是一个口传的律法。
十岁就要学个密西纳，就是一个口传的律法。
十三岁学犹太律法。
十三岁学犹太律法。
十五岁就要学习解经释经。
十五岁就是要学解经释经的。
所以犹太的律法要求父母要尽早的带领孩子学习律法。
犹太人就要求父母尽早带领孩子去学习这个律法。
而且对父亲的要求是非常大的，
而且对父亲的要求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呢？我们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
我们有什么需要悔改的地方呢？
你看华人的父母他们对儿女是非常的用心，
华人的父母对儿女非常用心。
很多人都是为了儿女而活，
很多人都是为了儿女而活，
他们就是努力的赚钱给孩子留下更多的钱财和房屋，
努力的赚钱为孩子留下更多的钱财房屋，
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去栽培孩子外在的能力，世界的能力，
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培养孩子的外在的能力，世界能力。
你随便弄出一个孩子会弹琴会唱歌会滑雪会骑马会射箭
就仔呢会弹琴会唱歌跳舞骑马射箭滑雪，
还有很多的奖比赛奖杯就是为了去上一个好的大学，常青藤大学。
很多的比赛很多的奖杯就是为了上个好的大学，常青藤的学校。
却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栽培我们孩子的信仰。
却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栽培我们孩子的信仰。
给他们属天的能力。
给他们有属天的能力。
我们试着想一想。
我们试着想一下。
如果你的孩子他不去读书不去上学，你着不着急？
如果我们的小孩不去上课不去读书，你着不着急呢？
可是你的孩子不读经不祷告，
但是你的小孩不读经不祈祷，
你有那么着急吗？
你有没有那么着急？
如果你的孩子将来不去读大学，
如果你的小孩将来不去读大学，
也不去工作，
也都不去做事，
你会不会心急如焚？
你会不会心急如焚呢？
可是你的孩子不信主不受洗，
但你的小孩不信主不受洗，
你有心急如焚吗？
你有心急如焚吗？
所以我们要正视我们自己的真实光景，
所以我们要正视我们真实的光景，
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神。
我们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骗神。
中国有一句古语
中国有个古语，
以子黄金满屋，
以子满君
黄金
黄金满屋，
不如骄子一金，
不如骄子一金。
这个金我今天就引用是圣经。你给他再多的钱，你不如把他圣经交给他。
我讲的经就是金就是经圣经，就不如将圣经交给他。
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像约书亚一样立定心志，说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盼望我们都好像约书亚这样讲，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那么最为当务之急的就是我们要建立家庭的祭坛。
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家庭的祭坛。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悔改但是没有行动，
我们很多时候说我悔改但没有行动。
我们一定要有行动。
我们一定要有行动。
建立家庭祭坛。
建立家庭祭坛。
大家知道家庭祭坛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知道家庭祭坛
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每一天分别一段时间出来来敬拜，一家人来敬拜神。
但每日分别一段的时间，一家人去敬拜神。
你说我孩子现在大了，都不在身边了，那你就夫妻两个人有一个祭坛。
你说小孩大了，不在家里住了，那夫妻两个人就是有一个祭坛。
你知道于牧师他就是很蒙受神的祝福哈。
于牧师他很蒙受神的祝福。
就是他的家，就是他在中国的时候，他的家每一天都有聚会。
他在中国的时候，他家里每一天都有聚会。
后来他的爸爸来我们爸爸和阿姨来我们家的时候呢，我就记得我公公每一天晚上吃完饭之后，他就会在那个房间里面大概花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在那敬拜神。
他爸爸和他阿姨来到我们那时候，他每一天吃完饭之后有一个钟头的在房间里面去敬拜神。
有些时候就把我的儿子带进去祷告，
有时候将我小孩带去房间里面去祈祷，
一祷告就一个小时，
因为祈祷就祈祷一个钟。
我有些时候孩子小嘛，就是祷告祷告人家躺下睡着了都。
我仔细的时候就祈祷一阵间就睡了。
所以这个传承呢，后来于牧师就是一直带领两个孩子，每天的都有每一天坚持要有这个家庭敬拜。
所以这个传承下来呢，于牧师就每一天都坚持带两个仔一起的去。
有些时候我的孩子说，爸爸我第二天有考试，我今天很累啊，就找各种借口啊。
有时我仔就说我今天很累啊，明天要考试啊，找各样的借口。
但是他爸爸从来都是必须要坚持敬拜神。
但他爸爸从来都是必须坚持要敬拜神。
当然我不是要求你们一定要那么久，你们可能十五分钟。
当然我不是要求大家这么久，可能十五分钟左右。
但是最重要的是坚持，每一天每一天，一年一年坚持下来。
每一天每一天这么坚持下来，每一年都坚持下来。
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
我们在上帝面前付上的代价，最蒙福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在上帝面前付代价，最蒙福的就是我们的孩子。
你知道我们都很清楚那个爱德华兹啊，
我们都很认识爱德华兹。
十七世纪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圣徒啊。
十七世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圣徒。
不是有一个统计嘛，就是说他的子孙男性的后裔里面。
他的子孙有个统计，就是他男性的后裔里面。
三百多个传道人和宣教士。
三百几个传道人和宣教士。
一百二十位大学教授。
一百二十几个大学教授。
一百一十位的律师。
一百十位的律师。
还有什么法官啊，作家，还有大学校长。
还有什么法官啊，作家，大学校长。
还有三位美国国会议员。
还有三位美国国会议员。
一位美国副总统。
一位美国副总统。
他活在地上只有五十五岁。
他活的时候只有五十五岁。
他有十一个儿女。
他有十一个儿女。
他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
他每天工作十三个小时。
但是他每天坚持一个小时要带领孩子敬拜神。
他每天坚持一个钟去带领孩子敬拜。
他用他的生命影响生命。
他用他的生命去影响生命。
他也把上帝给他的祝福带给下一代。
他也将上帝给他的祝福带给下一代。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爱德华兹一样，能够带出敬虔的后代。
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像爱德华兹一样，带出敬虔的后代。
提摩太后书一到一章五节哈。
提摩太后书
一章五节前面那经文没有吗？对，
一章五节。
好，
想到你心里无愧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
提摩太成为神所用的仆人，跟他的祖母和母亲很大的关系。
提摩太能够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和他的祖母和母亲有非常大的关系。
但是我昨天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说怎么都是女性啊，爸爸在哪儿，爷爷在哪儿。
我昨天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就想为什么都是女性啊，爸爸在哪里，爷爷在哪里。
其实教导孩子最重要的责任是在父亲身上。
其实教导孩子最重要的责任在父亲身上。
中国有一句话，子不教父之过也。
中国有句古话，子不教父之过。
所以我们的弟兄，你要担起家庭祭坛的责任。
所以我们的弟兄们要担起家庭祭坛的责任。
那么第二点我要谈到的就是这个属灵儿女的栽培。
第二点我们要讲到属灵儿女的栽培。
你看到这个经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保罗，你看哈，他带领提摩太，然后他告诉提摩太，你要去找那个能交托中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就是说，你看是四代，保罗一代，提摩太一代，然后再找一个能中心教导别人的人，这个人一定会去教导别人。你看是四代门徒哈。
你睇到呢度系讲紧四代嘅门徒，保罗交俾提摩太，提摩太交俾佢嘅人，嗰个人亦都要忠心嘅，能够教导其他人。
那么我们今年呢会有一个门徒的训练。
我哋今年有一个门徒嘅训练，
就是用一本书叫《祈祷出来的能力》哈。
我哋用一本书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
我们训练这些门徒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
我哋训练一啲嘅门徒能够成为祈祷嘅勇士。
我跟我的同工讲，我不是要求你们去看这本书、听这本书。
我同我嘅同工讲，我唔系要求你去睇呢本书、听呢本书。
你是要把这本书吃进去。
你要将呢本书食咗落去。
什么叫吃进去？就是它成为你的血液，成为你的骨骼，成为你的生命。
乜嘢叫食咗落去咧？佢成为你嘅血液，成为你嘅骨骼，成为你嘅营养。
这本书好像是写给传道人的。
呢本书本来写俾传道人嘅。
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传道人。
但实际上，我哋每一个人都系传道人。
因为神说你要传扬我的作为。
因为神话你要传扬我嘅作为。
所以我们要带另外两到五个门徒。
所以我们要带另外两到五个门徒。
生命影响生命，祷告影响祷告。
生命影响生命，祈祷影响祈祷。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他也要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
所以你要成为一个祈祷人，他也都要成为一个祈祷勇士。
丰盛的生命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
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一定是一个被祷告所充满的人。
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被祈祷充满的人。
我们很多说我会祷告呀，我会祷告，我都祷告几十年了。
我们祈祷啊，我们懂祈祷啊，祈祷了几十年了。
其实我们以为我们认识神。
其实我们以为自己认识神。
我们有些时候并不认识他。
有时我们并不认识他。
我们以为我们会祷告。
我们认为自己懂祈祷，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祷告是什么。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祈祷是什么。
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祷告一上来就是代祷。
你发现我们很多时候祈祷一上来就是代祷。
啊，神啊，你医治他，你帮助他， 你这样安排，你那样安排，就是调动神来去做事情。
神啊，你医治他，帮助他，就是调动神去做很多的事情。
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在祷告中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祈祷最重要的在祈祷当中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你在祷告中你能够感觉到神对你说话。
在祈祷中你感觉到神对你讲说话。
你有没有经历在你个人祷告当中，你祷告祷告你其实都祷告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你有没有经历当中在祈祷当中你是祈祷不到东西出来的。
上帝开始对你说话，他的爱触动你，你整个人在他的面前哭泣流泪，认罪悔改。
上帝的爱触动你，你整个人在上帝的爱浸淫在那里，你就认罪悔改。
我们要在祷告上悔改。
我们要在祈祷上面悔改。
从我到执事、长执、同工，我们要在祷告上悔改。
从我到执事、长执、同工，我们要在祈祷上边悔改。
我们常常求教会的复兴。
我们常常求教会的复兴。
教会的复兴一定是借着祷告。
教会的复兴一定是借着祈祷的。
我们的下一代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
我们的下一代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
因为你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
因为你没有付上祈祷的代价。
很多人没有下过膝盖和眼泪的功夫，
好多人冇落过 膝盖同埋眼泪嘅功夫。
你是读这本祈祷出来的能力，
以及读呢本祈祷出嚟嘅能力。
很多的圣徒每天都祷告至少三个小时。
好多嘅圣徒每日都系祈祷超过三个钟。
他们跪在那个地方，以至于他们所跪的地方都变成了坑。
佢跪喺个地方，以至到佢所跪嘅地方都成咗一个坑。
我们常常问上帝为什么没有这个复兴？
我哋常常问上帝点解冇复兴啊？
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够回转归向神？
我哋孩子点解唔可以回转归向神？
我今天可以很肯定地告诉大家。
我今日好肯定话俾大家，
你如果下上膝盖和眼泪的功夫，
你落咗膝盖同眼泪嘅功夫，
你在上帝的面前倾心如水，以头为水，以眼为泪的全员，
你喺上帝面前以头为水，以眼泪为全员，
昼夜在神面前呼求，
昼夜喺神面前呼求，
神必然为你成就，
神必然为你成就。
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
上帝给我们最宝贵的产业，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不是教堂，
不是教堂，
不是财产，
不是财产，
就是人，
就是人。
他们是教会的希望，
他们是教会的希望。
我们不光是在家里面，也要在教会里带出真正敬虔的下一代。
我们不单止在家里面，也都在教会里面带出真正敬虔的下一代。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四节，
约书亚记四章二十四节，
请读出。
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所有的操练，
所有的操练，
最终就是要让万民认识耶和华。
最终就是要让万民都要认识耶和华。
我们要敬畏神，
我们要敬畏神。
你知道这个永远在另外一个版本里面是天天敬畏耶和华。
这个永远就是在另外一版本是天天敬畏耶和华。
这是上帝的心意，
这个是上帝的心意。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你的话赐给我们，
主啊，你的话赐给我们，
为的是让我们悔改，
为的就是要我们悔改。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顺服的心，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不要以为我们很敬虔，
不要以为我们很敬虔，
因为我们实在在神面前有诸多的亏欠，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实在有诸多的亏欠。
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志，
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立志，
完完全全按着你的旨意去行，
完完全全按着你的旨意去行，
一生敬畏耶和华，
一生敬畏耶和华，
侍奉我们的神，
侍奉我们的神，
更加殷勤地教导我们的儿女过敬虔的生活，
更加的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过敬虔的生活。
主啊，我们不能，
主啊，我们不能，
在你凡事都能，
在你凡事都能，
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
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
求你让我们成为，求你让我们能够承受你的祝福，
求你让我们可以承受你的祝福，
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亦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